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因为社群媒体的不断的这个无界佛缘啊，就是世界各个角落各个国家都可以到啊，都可以到达，都可以看到。那么再加上集体的好奇心的驱使呢，所以在过去这两年里边啊，有一个趋势啊是明显的疯狂的在增长，这个就是全球的旅游啊。这个所谓全球旅游，我们今天说的是一种极限的方式，就是极限旅游，要去最多的国家，啊，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个方面呢争得头名啊。所谓的最多国家，就是现在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一共193个，所以呢你要想争夺这个头名的话，你先要在你的护照上头打上130国家的那个入境的章，盖上这个章，这就等于是你的这个荣誉勋章了。你说好，我这一生当中终于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跑遍了。但是在极限旅游当中呢，这还不是极限，因为在极限旅游的这个他们自己的群组当中啊，这个国家的数量，它包括地区啊，有一些岛屿啊，什么人迹罕见的一些地方，它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属地，但是问题有很多地方它是独立的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平常人既不去也不知道，加在一起呢330来个，所以有些人就突破了193这个界限，朝着那个330前进了。
对，这个事儿比较好玩啊，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很少的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去这么多个国家。因为你想一想，你要去300多个国家或者是地区，你需要具备第一有钱，第二有闲，对不对？
对。
第三还要冒险，因为有一些地方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坦率讲，有去无回了。
嗯，
那种战乱的地方啊，那种什么海盗啊，或者是什么土匪啊，什么横行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人是勇往直前，他们到最后啊，就变成了一种较劲儿了。
嗯，
这个较劲儿就是说，哦，你去过320个国家，我一定要去那321个，我一定要把你给比下去。
嗯，
因为我为了那个头衔。这个头衔呢，曾经有吉尼斯或者叫金世纪录颁发，过去一直颁发叫做去过世界上最多国家的那个人，哇，你拿到这个那是无比的荣耀啊。但是呢，后来吉尼斯不颁发了，原因是太激烈了，这些人呢就走得太极端了。他们像什么人呢？他们像另外的一群人，这个我知道华人也有一些，但是这种极致的旅行有没有我不知道。如果您真的是去过193个国家，赶紧跟我们联系，我们电台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一群就是观鸟者，就这些人拿着望远镜啊看鸟。
嗯，
这些人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叫 birders 啊 ，bird 啊加 er 就是看鸟的人。哇，你要是进到这个领域里，你就会知道。他们的竞争啊，你死我活，以至于在2011年的时候呢，好莱坞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The Big Year》，或者叫《丰收年》。这电影呢，好笑极了，就是一帮人比谁看的鸟多。首先，他们对鸟是如数家珍，太多的鸟我们根本叫不出名字来。这些人如数家珍，然后就比啊，
对，
作弊啊什么的，反正特别的好玩的一个电影，叫《The Big Year》，
一个小喜剧，一个轻喜剧，
对，一个轻喜剧，好。那么再回到这些极致旅游的这些人当中，他们就比这个。那么再追根溯源呢，哦，回到了1954年，原来在195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民间的机构成立了，它叫做 Travelers Century Club。叫做旅行者世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要求要想加入会员，首先出示护照，护照上的盖的章签证少于100， 别进来。
嗯，
他开创了这个。
对，他的会员的要求就是至少100以上请进来啊。所以现在他们这个会员有多少了呢？差不多有1600，在1600里边有不少的人是去过联合国的这个193个国家的啊。当然现在可能192了，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公民进入到那个朝鲜啊，北韩，所以可能是192。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古巴也不能进啊？或者是什么？
古巴，我觉得是古巴是可以绕道进去。
哦，
而且我听说了啊，就是绕道进去，然后我也听说是在佛罗里达那个地方，可以有一什么是有一个航班什么之类，或者是先去墨西哥。到了墨西哥以后呢，从、那个、
不要从美国直接走、
对，到了墨西哥，然后从古，然后古巴人非常懂，就是古巴的政府给你盖章的时候不盖在你的护照上面，
所以盖在另外一个地方，
盖在另外一张纸上，
也算是你去过了、
对，
所以反正就是这么说吧，193啊，咱们就说这个193。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因为为什么那个就是军事记录的这些人不再颁发，比如说旅行最多的、去过最多国家的人啊什么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这个争议啊非常的大。什么叫做去过一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待了2个小时，算不算是去过这个国家、访问过这个国家？那从理论上讲，这就应该算了。可是问题，你算了以后，你有达到旅行的目的吗？没有。你去那个国家，如果只待2个小时的话，你是盖了一个章，你是可以走，但是你就完全背离了旅游的这个目的了。旅游的目的是，当然你是好奇心，你去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国家，你是要了解那个国家风土人情，你是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你是要去学习一些知识，认识一些东西的。可是你如果只是盖了个章，转屁股就走，或者住了一晚上就走，
对，
那还算旅游吗？那还算是观光吗？访问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有争议的哈。那这些旅游的人，这些极致旅游吧，咱们就说这个极限旅游的人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是说，你们这些人是叫做酸葡萄心理，你去不了这么多国家，于是你就指责我们这种旅游是低档旅游。没有什么高级趣味的旅游。他说，你说在一个国家待2-3天没有办法完成，就是刚才所说的旅游的目的，了解这个国家什么？那我问你，待2-3个星期够不够？如果我待了2-3个星期，那些人还会问，不行，你可能要待半年才行。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没有一个具体，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的这么一个东西，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的这个东西。于是他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赢，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对，于是还是那个哈，就是动机和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如果到最后你纯粹是为了在护照上盖一个章，毫无意义啊，你知道吧？那你这折腾什么呢？还有一个好玩的，有一个老兄也是去了300-400个国家，说最多那是700多个，是吧？
对，
他都不知道他那怎么算出来的。
他是包括很多地区啊、岛屿之类的、啊。
对，可能就是去了一下，这就算去了哈。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这个金氏纪录的保持者哈？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我的辉煌啊，去到了这么多国家。”你没看到的是我6次离婚的这家还守得住吗？
对，
一天到晚不在家待着，当然除非夫妻俩都有这爱好，都喜欢吃这口，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不一定啊，这个就非常的难。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呢、你首先得有一个，不管是钱呢、闲呢，这个都不管，你必须得有一个强烈的这个兴趣在这儿。这不是别人逼着你的，你一定有强烈的兴趣。你看，我们认识太多的人喜欢旅游，高宁还喜欢旅游呢，对不对？但是有几个人说我要把全世界走遍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这个比吧，还有更有意思的比，我要比谁在飞机上飞行的那个什么里数最多。哎呀，那个就不得了了。 那就是因为那个可以证据，
对，那个没争议的，
那个没有争议，那个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因为我就显示我这个飞行嘛，
对，
因为我
在航空公司都有记录、
航空公司有记录，我这个就可以拿出来嘛。还有人比这个呢，哈，比来比去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在某些时候甚至有点恶性的啊，为了争夺某种荣誉的竞争。那稍等，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吧。啊，我们先从一个叫做 Kathleen Hughes 她的例子来讲起，这位女性。他是怎么开启了他的极度旅行之旅的？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应该叫什么？极限旅游吧。这个就是比或者说要去最多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啊和地区啊，看看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世界。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你确实哈、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看到一些不同的生活的这个不同的生活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语言什么的，你好像觉得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哈，就是非常，就是你自己感觉这种感觉，你不去永远不知道啊。你在书上可以读到很多的不同的东西，你总觉得人跟人都是一样的。这儿的人跟欧洲的跟非洲的有什么区别？但是你只有到了那儿以后，看到的当地的生活文化以后，你才能感觉到，哦，确实我们还是有不同的哈，而且不同很多。再加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刺激方案，也就是说如果你旅行变成一个博客旅游，经常写一点东西发一点东西在这个圈子里边或者在那个社群媒体当中，哎，居然就有一些赞助厂商来找你了，居然就有一些出版社找你，哎，给我们出本书吧，哎，你可不可以代理我们的这个，户外的、野外的一些用品啊之类的，这不就有钱了吗？
没错，
哎，有钱以后，他就旅游的这个兴趣就更高了，因为还有收入，有人赞助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不是一拍即合，太美妙了。所以呢，这造成这个刚才所说的。叫做爆炸式的成长，这个极限旅游。
Kathleen Hughes 呢是一名记者，他父亲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背着个背包到处走。那么在他很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而且父亲走是没带着他的哈，因为他可能还小，他看到父亲的这种生活方式，他认为是正常的。一个人就是应该四处行走，所以他并没有觉得很奇怪。但是等他成年了以后呢？成为记者，然后他开始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发现这里面有学问。他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地球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爸这样喜欢背着个包全世界到处行走。他说，但是我的基因里面有这个，我喜欢旅游，但是我还没到那个极致的程度，说要什么这190几个国家。后来他就去那个曼谷啊，参加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是大开眼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同病相怜啊，有一个人假如生了某种病，可能你觉得身边没有这个人，但你到了那个医院去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人有这个病，或者叫同舟共济啊，原来大家在同一条船上。他到了曼谷那一次会议他去报道的时候，他说这下坏了，这下我上瘾了啊！因为全是这种人，全是我爸爸这种人，而且比我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张嘴说去过100多个国家，还有人去过什么200-300个国家什么之类的。他说我的极致旅游从此开始，先从那普普通通的，什么菲律宾呐、什么文莱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先从这儿开始，然后再去那些比较人迹少至的地方。
对。那有一些人呢，他是有主题的哈，就是说，哎，他去的一些国家或者地方呢，他主要是观看，比如说是动物，啊，所以呢，他这种，旅行呢，他就认为说是大开眼界啊，因为好些动物，尤其在野外生长的这些动物呢，你平常在城市里边，在很多国家是看不到的，咱们在南加州就 Woodland Hills 就有这么一个。公司的老板，医疗设备的公司的老板啊，他就去过联合国里边193嘛，他去过106个国家。那么如果要是那个国家加地区的话，他去过156个。他去的地方基本上就是看动物。他今年去的地方是南极啊，就是去年年底我去过的那个地方啊，他就去专门去观看 因为南极有几个东西是有名的，第一就是企鹅，第二就是这个海豹啊，第三就是鸟，各种各样的鸟，信天翁啊什么的，那其他地方你还看不到
海鸟，
海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他们是共存的啊，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你在那个海豹身边，经常是小企鹅走来走去，然后他看到那个企鹅在厚厚的雪上踏出来一条小路，那是企鹅走的啊，非常小的那个路，大概像壕沟一样，就像一个战壕，你理解，就是战壕里边在走，但是只能过一个，只能有一个人走，所以如果相向而行，两个企鹅在那个窄窄的沟里头碰到的话，哎，他们两人不知道说一些什么话，有什么交流，其中一个就让开了，另外一个就往前走，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哎，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还有一个人是看星星啊，这个另外的一个人他是也是个旅游癖，有这样的癖好的人，但是呢，他们要去刚果的时候看星星，都准备好了，计划好了。但是因为刚果发生战争啊什么的战乱，所以必须推迟或者是改行程啊。后来就到乌干达去，到这个野生的猩猩的聚集地去观察猩猩的生活去。
哎呀，可以想象，真的很棒啊！
嗯、
啊，
就
什么神思一下就会觉得，哎呀，这种感觉，因为这个跟动物园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
那种感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你看的画片、看电影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波兰人呢，他是一个极致旅游的爱好者。刚才说的193个国家，因为波兰人可以去韩国嘛，可以去北韩嘛。刚才说那193个国家，他创造了一个记录，你都想象不到。他每一个国家
去两遍，
对，都去过两次。你说他创造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做房地产的啊，他投资的，他还是不用朝九晚五，是上班的这种人。当然，你说的国家其实梵蒂冈。得了，是打勾了，对不对？梵蒂冈咱也算去了一个国家了，但是他还专门去那个危险的地方，巴勒斯坦啊，什么加沙，就是这些地方啊，他也西岸啊什么之类的，他也去。是不是他呀？在伊朗的时候，跟那个革命军啊，因为去伊朗以前呢，人们说，如果你在街上看到军人，尤其是伊朗革命卫队这样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们照相，因为这张相照完以后，您的酒店变监狱了，你就直接进监狱了。所以呢，他在伊朗大街上，这个时候就看到了来了一队军人。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人看到他以后，要求和他照相来。
对，
结果他欣然的加入，得到了这个珍贵的照片。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就说，他们会经常的在网上啊，自己的这个社群里边呢，就等于是交流一些情况嘛。因为很多人要去发生战乱的国家去，因为这个护照的这个本上不能缺这些国家呀。于是要去的时候，怎么样注意安全啊什么的，哎，他们都有相当不错的建议啊，就是说这些去过的人有过建议。有的人去这些国家被抓住了，当人质。都有过，
关好几天，
哎，关了好多天以后，最后才放出来。这种经历，他也会分享啊，在他的社区里头来这个分享。其中2018年有个哥们儿，他是创造一个吉尼斯纪录，是在189天的时间里边创造，就是说最短时间访问全球所有的叫做主权国家啊，他189天，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天一个还是两天一个，反正就是这么非常快速的就访问了这些国家。